好，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研读啊，第三讲。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君王诗啊。诗篇总共有150篇哈，150篇诗篇你不大容易分类哈、啊。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觉得说哇，150篇不知道从何看起啊。那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对诗篇能够更加的熟悉。所以我们会分类啊，上一次的分类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有
5种
偷了，
有5卷嘛，150卷篇里面有5卷。上一次我们讲是叫妥拉诗，有没有？妥拉诗只有3篇，很容易哈、啊。第一篇
19篇，
还有119篇啊。那现在我们的分类叫做君王诗啊，你看到君王诗会想到什么？
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哈、啊，你们有没有读到诗篇里面有关于君王的诗篇？可能没注意到啊，所以我们上了这个课之后，让大家对诗篇能够更加的清楚啊。所以诗篇第二篇我们看到就是君王诗啊，因为他讲到有一个做王的，有没有？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也是很重要的啊，第一篇很重要，对不对？第二篇也很重要。
每一篇都重要，
每一篇都重要啊！可是150篇都重要，那就麻烦了，你就不知道啊，重点在什么地方哈、啊？那第二篇啊，我们看它可以分类成君王诗，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王啊。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边又讲到抵挡谁啊？抵挡耶和华神跟谁？他的受膏者哈、啊。这边讲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弥赛亚。啊，大家知道这个在旧约有一个救主啊，神所应许的那救主，在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啊。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膏哈、啊，就是那个膏油，受膏的意思就是被膏抹，好、啊、被膏抹。那等一下我们会看怎么样的人哈、啊，怎么样的情形，为什么称他为受膏者啊？因为王哈、啊，在旧约时代的王都要经被油啊膏抹。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对不对？大卫做王的时候，撒母耳怎么样？去膏他哈、啊，拿到他家去拿了一罐油啊，放在牛角里面啊，然后膏在他的头上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王啊，你要经过这个高抹的一个程序啊，所以称这个受膏者的时候，你看，哎，这不是一般的人啊，就是王的意思啊，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是他所立的那位王啊。那说什么呢？这个外邦跟这个万民，他们说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神设立了一个王。可是万民还有列邦都抵挡我，不要他做王啊，然后神他就会嗤笑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在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啊，我的君就是我的那个王啊。然后后面讲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如何如何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所以这边有提到受膏者，所以在诗篇里面，如果你看到有提到王，提到受膏者，我们都把它归类成为君王诗啊。那这个跟前面我们看到妥拉诗不一样，妥拉诗只有三篇，可是君王诗你读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啊。这边今天我们会看到有十几篇都称为君王诗啊。那这个君王跟律法都是很重要，律法重不重要？律法很重要，对不对？在整个以色列的生活都是以律法以妥拉为中心。那那个王重不重要呢？王也是很重要啊。为什么把这两个啊放在第一篇跟第二篇？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说，第一篇第二篇就好像整个诗篇的引言，对不对？好，第一篇讲到说律法啊，因为整个我们的信仰的中心都是围绕在神所给我们的律法。那律法跟王有什么关系？跟君王啊？我们现在有没有王啊？现在有没有王？这个世界上
有，
哪里有王？
英国
在日本、啊、美国有没有王？ 奥巴马是不是王？如果他是王，我也是王的。每一个人都是王啊。那王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王的话呢，就有王法，对不对？哎呀，你目无王法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人没有律法的观念啊。你律法颁布下来啊，那要去执行，谁来执行啊？
君王。
君王啊。但是如果没有王的话呢？你看哈，一个国家，美国，如果他没有总统，没有一个领导人的话，哎，美国有法律，这个社会会不会安定？大家会不会按照法律上的话去做？不会啊，这不管了啊。需要有个王拿着鞭子，对不对？有个警察，对不对？我们看有一个行政的组织架构，有一个领导，有一个执法者，有没有执法者？所以王啊，王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王他就是执行神的律法啊。你颁布了法律，但是法律需要有人去执行嘛。如果王，你看到一个国家，如果他的政府垮台了或怎么样，你看这个国家会怎么样？会大乱，对不对？哎，我们国家不是有律法吗？为什么不按照律法去做呢？因为王不在了。所以当一个中央政府或者是一个王权啊，它垮台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就不能执行。所以以色列人啊，神给他们律法，神的给他们律法的用意是，神把他们带领到迦南地，对，神在旷野跟他们设立那个律法之后呢，神的用意是要祝福他们，如果你们能够遵行律法上的话，我带你们到那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你们就会怎么样？你们就会蒙福。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到迦南地？有哈，是约书亚把他们带领进去哈。约书亚把他们带领进去的时候，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们都很乖听话，对不对？那约书亚死了之后呢？有没有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读到的是四世纪，大家有没有读四世纪？读四世纪，他们有没有遵守律法？
没有，没有，他们任意妄为。
他们就任意妄为，对不对？
没有王，
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你看到他们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就是说我要赐福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所带领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我的诫命。当你们遵行我的律法诫命的时候，我就会赐福给你们。可是我们看四世纪啊，我们看四世纪的最后一章，四世纪最后一章，你们讲一句话啊，就说为什么我们看到四世纪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啊？你看到有很多奸淫啊，拜偶像啦、啊。啊，我们看到有内战啊，杀来杀去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不是有律法吗？有没有神的律法在当中？有哈、啊，有祭司啊，啊，有士师在那边去管理他们。可是四世纪那边讲了一句话啊，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21章的第25节啊，讲到那时以色列中什么
没有王，
个人
什么
任意而行，有了律法，可是没有王。有没有用？没有用哈、啊。所以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要选美国要选出一个总统来？如果一直没有总统，那不得了哈、啊。这个就没有一个行政的中枢哈、啊，就没有人去管理他们啊。所以律法你要发挥功效，一定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那神有没有为神给他们律法？神有没有给他们王？
有。
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王哈、啊？有啊。神给以色列人的王是哪一位？开始是扫罗，到后来说，哎，有一位合神心意的是谁？
大卫。
大卫哈，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呢？
遵行神的律法。
哦，对了哈，因为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哈，列王记上的9章。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王？以色列中有很多王，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王，这些王好的还是不好的？你看。也有好的哈，也有不好的哈。那好的是怎么样的王是好的？有没有不好的王？有很多不好的王哈。不好的王就是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可是我们看到在9章，列王记上的9章，大卫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接续他的位，对不对？叫所罗门王啊。那神有跟所罗门讲了一些话啊。跟他启示，跟他显现啊，在9章4到5节啊，神有没有赐福给所罗门？
有
哈、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啊，4节5节，这是神在梦中跟所罗门显现啊。你看4节，神怎么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的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边很重要的这个经文，第一个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遵守神的吩咐啊，谨守他的律例典章。然后神有没有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怎么样，将来如何，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称为神给大卫的应许。神有给亚伯拉罕应许，有没有？有，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那神给大卫应许呢，我们就称为什么？大卫之约嘛，这很简单。好，有一个大卫之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应许他的子孙，有没有？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世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子孙会有很多，对不对？然后呢，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什么？大卫不是讲到他的子孙会很多，他是讲到说你的子孙会坐在你的位上，好，你的这个王位一直一代传一代下去，结果有没有一代传一代下去？没有，过了几代之后呢，就亡国了。然后呢，这个神给大卫的应许难道是落空了吗？有没有落空？
没有，
没有落空。哎，那这怎么说呢？应验在谁的身上？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君王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对君王的一些歌颂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类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有很多有关王的这个应许啊，神给王的应许，还有对王的称颂。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诗篇第一、第二篇，第一个是放律法诗啊，第二个是放君王诗，因为律法是整个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但是律法本身呢需要王来去执法执行保护那个法律，而且王要以身作则，对不对？王一定要遵行这个律法啊。你可不可以叫人家说，哎，你们遵守律法，然后自己呢，贪赃枉法，那就不行啊。所以王自己本身你要守法，你要执法而且你要保护这个神的律法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会把律法师跟君王师放在一起啊？那我们看诗篇中的君王师有十几篇那他们可以分成三类那他们分类，第一类是分类讲到说以色列王有一些讲到王如何如何的王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有说，哎，我们为王来祈祷祈求神让这个王得胜让王能够兴起能够来保护我们。然后第二类的话，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王很多都是很糟糕，我们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读列王记历代志里面发现说，哇，这么多坏王恶王他们很糟糕。所以后来说到底有没有王呢？是有王，但谁是王呢？我看那些人都不配，谁是王？神就是王所以我们在君王诗当中，我们也读到耶和华作王，对吧？耶和华作王等一下我们看看有几篇会提到耶和华作王了，耶和华作王了。所以君王诗我们会读到神作王的那一部分那这个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分类成登基诗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什么叫登基诗登基就是王他登上宝座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是从预言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弥赛亚看到说，哎，这个诗篇在讲的是有一个王，可是这个王看起来也不像大卫，也不像以色列的哪一个王，然后这个王好像是他的宝座是到永远这个王他要用公平公义来判断万民，看起来好像不是这地上我们所看到的王。所以这个在描述这个王的时候，我们把它归类成弥赛亚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这个救主弥赛亚，他有王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读君王诗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这几类好，那我们在想君王诗之前，我们先想到王的意义什么叫做王那我们看讲义以色列立国之后呢，我们知道是在出埃及，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家，跟神立了约。可是呢，他们不是一下子马上就有王他们是经过了300多年之后才开始有王。第一个就是那个扫罗王后来是大卫王等等的 那君王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神选立的哈，不像是我们这边的王的产生。奥巴马是怎么产生的？哎，是我投票哈，你们投票选他，对不对？就他你就选中了啊，那他就成为王。可是真正的王哈，其实并不是人哈，真正那个掌王权的是神自己啊。你读到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他们就有神做王的观念啊。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那边提到啊，耶和华必做王，有没有？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他们出埃及这个过红海的时候，这个埃及法老的兵马啊都被淹死了。摩西不是唱歌吗？对，带领以色列人唱歌，就有一句话：耶和华必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王啊，他们就知道说，我们就有一王，就是神啊。还有另外一个在民数记啊，大家知道有个术士巴兰，有没有？术士巴兰曾经说到以色列的预言啊，讲到啊，他讲到一句话，在民数记23:21，他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和以色列同在啊。”然后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是神与他们同在，然后这些人就欢呼哇，王啊在这当中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撒母耳记啊，看到说真正的王哈不是别人，而是耶和华啊。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说：“哎呀，别人都有王哈，别的国家有王，他们国家都很强盛。我们为什么国家那么衰弱？就是我们没有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王在那里啊。”那撒母耳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有王，你们不知道谁是你们的王呢？”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啊，这你们回去自己看，在撒母耳记上啊8:7、12:12都讲到这个观念啊。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啊，那但是他们要看到一位啊真正实质的一个王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就立神就为他们立了一个王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王的意义啊，我们有这方面，其实真正的王是神啊，神自己。那既然他们要有一个王的话，那神也给他们定了一个立王的原则。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的啊，他能够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王啊，他有条件。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我们不行啊，美国总统你必须是什么？
出生在美国。
出生在美国啊，所以奥巴马可不可以？他爸爸从外面来的，可以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出生在美国啊。那神有没有定这个谁可以做王？有哈，我们看一下啊，在生命记的第17章，生命记的第17章这边神讲了说，你要立王的话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准则啊。我们把这段看一看啊，生命记的第17章啊第14节，他说：“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啊，就是迦南地啊，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们，像四围的国一样啊，神允许他们这样做啊，那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啊，然后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位，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所以这个讲到说，王是神所拣选，神为他们选一个，但是是哪一个呢？是他们弟兄，弟兄的意思就是必须是以色列人啊。你不可以，可不可以叫外邦人做王？不可以哈、啊，你必须是以色列民才可以做王啊。然后后面有提到说，你要做王的时候，你有没有限制呢？有哈、啊，他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也不可回埃及，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啊。你看别的国家哇，好多的太太，那但是他说不行啊。然后呢，你看第18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啊，要有个律法书在他的手边啊，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大家都有律法书的，可是以前不一样啊。哇，这个律法书你要把它全部抄完，这花很多的时间啊。可是王手边要不要有律法书？要啊，就像是因为他以后要执法嘛，他要判断说，哎，你们做的对不对？他要根据什么？他要根据律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哈、啊，一个总统或者一个要宣誓就职的时候，他要不要宣誓？要宣誓哈、啊，然后要 宣誓要效忠这个国家，然后宣誓要护卫这个国家的宪法、律法等等的啊。我们美国的传统是你要手按着什么？
圣经，
手按着圣经啊。所以美国是一个立国的时候是一个敬畏神，所以你看也是一样啊。他登了国位之后要有这个律法书，你看接下来他说存在他那里，你要他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啊，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啊，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啊，年日可以长久。所以有个王啊，因为王他有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可是通常人有了权柄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任意妄为，腐败嘛啊。有人说啊，权力使人什么？
腐败。
腐败啊，然后绝对的权力使人什么？绝对的腐败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的这样情形啊，很多人很理想很有抱负的人啊，他要争取啊，然后为民造福，可是一旦他掌握了权力之后呢，你看哇糟糕了啊，他就任意妄为了。所以为什么一个王啊，很重要的是王一定要遵守神给他的律法。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神来的。
权柄是从神来的啊。你读到罗马书那边讲说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表示说王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王能够被废被立啊，被高举被降卑，其实也都是出于神啊。你读到尼布甲尼撒王啊，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他是不是很厉害，很有权势，对不对？可是当神怎么样，当神不喜悦他的时候，他在那边骄傲啊，神就让他怎么样？
吃草如牛。
吃草就像牛一样啊，然后他就领悟到一件事情，哇，原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王的这个废立啊，存废都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所有的权柄都在乎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王是有一个存在的王啊，他有一个权柄，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然后王跟国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国的时候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国啊，我们现在讲的国，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对不对？ Republic 啊，共和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还有英国是什么国？我们叫英国会不会叫 Republic？是不是个共和国？我们不叫英国是个共和国，我们叫英国叫什么？ Kingdom， 有没有啊？ The United Kingdom 啊， United Kingdom， 我们是 United States， 对不对？ United Kingdom 的意思就是指的英国啊，英国，因为他们最主要的领导人是谁？最高的元首是国王啊，所以那个国王叫 Kingdom 啊。可是我们最高的领导人是人民选出来的哈，所以叫做共和国，这不一样哈。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国的观念哈，是 kingdom 哈，不是 republic， 记得哈。所以是神选立的一个王哈作为代表。所以我们看到在英文里面有王的意思是什么？ king， 对不对？王国呢叫什么？
kingdom
哈。我们讲神的国的时候英文怎么讲？ the kingdom of 什么？Of God，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王国。讲到 Kingdom of God 的时候，是谁做王？神做王。Kingdom of God， God is King 啊。那我们看到希伯来文讲到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学两个希伯来文啊，一个叫做王，王的希伯来文怎么念
？Melek
啊 ，Melek 啊。有一个叫麦基洗德，有没有？麦基洗德的意思是什么？仁义王，对不对？啊，它是两个字组合的，麦基就是 Melek， 喜德的意思就是 Zedek 啊 ，Zedek 的意思就是仁义、公义的意思，公义王啊 ，Melek， 所以我们看到 Melek 的意思是王。可是国呢，马鲁卡，对不对啊？马鲁卡他们的字根是有同样的字根，有 M L K， 有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它的王的意思就是国跟王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义啊，一个国不可以有一日没有王，对不对？ 一个王死了之后马上一定要 立一个王，如果一个国没有王的话，这个国家秩序就不在了啊。所以王如果在的话国就在啊，如果王一直不在的话，你会发现国就不存在了啊。所以以色列后来王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他没有再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啊。那我们看到神的国也是一样啊，是以王为本啊，那就是神作王的国度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以色列民他们跟神立约之后呢，神跟他们讲啊，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以色列民要成为他的国民啊。他的国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属于神的国啊，神国的这个范围里面啊。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王跟什么有关系，跟律法有关系啊。刚才我们读到以色列王在登基的时候都要手拿律法书，代表他要从神得到权柄啊，他也有责任去遵行神的律法，刚才我们有读啊，然后护卫神的律法，并要执行神的律法啊，所以他自己啊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守法者啊，遵守啊，所以你要以身作则，你如果是啊在上掌权的，你不以身作则的时候，你会发现底下的人啊就不会去遵行，上梁不正怎么样？
下梁
就歪嘛啊。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权柄啊，权柄就成为一个执法者啊。那过去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曾经啊有过律法书哈、啊，可是后来他们的王哈、啊，当他们离开神背逆神的时候，发现哎他们就把律法书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没有律法书的话呢，变得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哎，没有一个依据，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圣经在讲到以色列那些不好的王、那些坏王啊，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按着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就是在神的眼中就是看为恶啊。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有一个王啊，有一次他在这个清理圣殿的时候啊，那这个王是好王，可他爸爸啊，他爸爸是一个坏王。那这个坏王就把那个他的以色列很多的先知啊，还有以色列很多的祭司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把他给拆，都给毁坏掉了啊。那可是他的儿子登基之后呢，他就立志就说要遵行神的话啊，然后他就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圣殿。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二章，本来我们讲说每一个王啊，他们登基的时候都要拿着律法书啊，可是一旦有坏王出来的时候，真是把律法书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可能把它烧掉说不定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圣殿里面还一定还是有律法书，因为在圣殿里面他们是按着神的律法在做一些事情啊。你看到在第二十二章约西亚王，有一个叫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啊，然后登基的时候他就开始立志要遵行神的话啊，可是他那时候哎没有律法书，他爸爸没有把律法书留给他，因为他爸是一个很坏的王啊。然后你看到在第八节讲到说啊，他去修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啊，然后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什么律法，哎，找到了一本书叫律法书啊。然后他就看了之后，然后就拿到王那里去，哎，王在那边读了之后，他就哇撕裂自己的衣服啊！你看第十一节，为什么呢？才发现说哇，过去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律法上的话是违背的啊，因为没有律法书，所以我们做的事情都得罪了神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开始啊就说我们要按照律法来行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很重要，可是王也是一样啊，也很重要。如果王不去保护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啊，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啊。所以我们看到有约西亚王的这个例子啊，他哎找到一本律法书，才发现过去所做的都是不对啊。那后来他就立志改革悔改啊，那就是按照律法上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看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啊，因为他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然后呢，他不只是执行神的律法诫命，他还要保护律法啊。所以王是律法的保护者啊，他必须护卫律法。我们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对律法的态度是什么？他有没有把律法给废掉？
没有
哈、啊，他说什么？律法上的一点一画
都不
可废去啊，都要成全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跟神的律法相冲突，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律法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到要成为一个王，他跟律法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边有提到一个大卫之约啊。我们有读到有很多的约哈，有西乃之约啊，还有挪亚之约。大家知道有一个叫挪亚之约啊，你们知道挪亚之约吗？啊，你们有没有看天上的彩虹？看到天上的彩虹，就看到神跟挪亚所立的约啊。然后有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亚伯拉罕有没有跟神立约？有哈。那另外一个叫做大卫之约啊，我们看大卫之约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啊，他说神看他的百姓啊，神是王，对不对？那他有时候形容他的百姓怎么形容呢？啊，是他草场上的什么
的羊，
对不对啊？所以神要选一个王来去管理他们的时候，那就神就说我从我的羊圈里面挑一只羊出来，对不对？让他不成为羊，让他成为什么？一个牧人，去牧养啊。所以通常我们讲到说，被神呼召出来领导他的百姓的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什么？牧人啊，牧羊人。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牧者，对不对？一个牧师，牧师的意思也是一样啊，就是神在羊群当中挑选出来啊，不是成为羊了，你要成为什么？一个牧羊人，去牧养啊神的羊群。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是有点类似啊。所以我们讲到成为一个王的意思啊，神称他的子民是他草场上的羊啊。那大卫被神选召做以色列的王，就是要成为一个牧者。你看在第八节啊，先看第七节啊。第七节过去的这个领袖称为士师，对不对？他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士师说，就是我所吩咐牧羊我民的以色列说啊，以色列的说。所以成为领袖就成为一个牧养的人啊。所以现在大卫要被神呼召出来，第八节那边讲，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啊将你召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所以这个就是哈，我们看到这个王哈被选召出来成为以色列的王啊。过去王只有一个啊，那现在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在神的国里面有多少王啊？啊，
都是王。
我们都是王啊，我们都是羊。第一个，我们都是羊，对不对？有一天你这个羊被选出来，哎，你这个羊不错啊，叫你做领头羊，领头羊，对不对？啊，那就是做一个牧人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选召出来啊。记不记得耶稣跟我们讲说啊，我们要与他一同什么？
做
王啊，一同做，因为耶稣就是王啊。那耶稣怎么样子来表达他来引导他的百姓呢？就像是一个牧人啊，来引导他的羊群一样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牧人，或者说王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管理者啊，他就要像牧者一样去牧养他的羊群。牧者的责任就是什么？保护哈，所以你要保护。所以王要替这个老百姓打仗，打仗的事情是交给谁？是王哈，是王的责任。如果有敌人来的话啊，我们看到那个三军总司令或者说是这号召人起来啊，跟敌人打仗的就是王啊。除了保护之外，还有管理，对不对？啊，你要管理，你要他的羊群，要引导他们的羊群，还有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你看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哈，他一定是一个保护啊。他要就是他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最高统帅啊。那另外一个呢，他是一个执法者啊，他会判断他们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他要供应，对，在经济上来讲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每个国家啊，这个在国防啊，在经济的问题上啊，还有在内政啊，在司法的问题上面啊，这个都尽到一个责任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看到羊他就会偏行己路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王，没有一个管理的权柄的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大家都是像羊这边哈，在那边偏行己路啊，然后 然后就会走错路。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牧者，就是要引导他们走当行的路啊。那这个大卫之约，你看到啊，就是我们所看的，从第八节一直到后面啊，第十六节，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卫之约啊。神立大卫做以色列王，应许呢，你看到在这些话里面啊，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啊，要坚永远坐在他的宝座啊。我们把这一段可以读一读啊。他说第八节后面讲到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有名的人一样啊。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啊，就好像一个牧人在引导羊群一样啊。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过去以色列在那边啊流离失所，走来走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在不一样啊，因为有王了。然后并不像我命士师啊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士师还是不稳定啊。然后呢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位，他的国位啊，建造我的殿宇。哎，大卫就一直想着这句话啊，谁记不记得所罗门王他即位之后啊，那个其实大卫都已经为他预备好建殿的材料啊。然后呢，这边讲直到永远，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个好像后来并没有这样子实现啊，因为以色列后来亡国了，这个王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然后第十四节又讲说哈，你的后裔是怎么样？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啊，然后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他一再的强调说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直到永远啊。那我们看这个，以为说是哎，大卫就很高兴，以为他的后裔就永永远远做王啊，世世代代做王。但是我们看情形并不是这样，到后来过了几百年之后就灭亡了啊。但这里其实讲的是谁呢？大卫之约就像是亚伯拉罕之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的后裔，对不对？啊，他的子孙。我们来看哈，这个大卫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不一样啊？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啊，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十六节啊，神对亚伯兰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没有讲的是这亚伯兰的子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有没有亚伯拉罕也是遵行神的话，神的诫命，神就给他应许，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约。这亚伯拉罕之约指的是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地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啊，那人们以为说是，哎，他的后裔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
不是还是我们？啊，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问犹太人说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说是。哇，我们都是，我们就抱在一起握握手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哈。我们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上有说吗？
有
哈，圣经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因信耶稣，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那边讲啊。可是这个我们看到，哎，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地上万国有没有因我们得福？地上万国有没有因以色列人得福？好像有，就好像没有哈。那我们看一下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其实圣经上很多东西啊，我们看到这个表面字面上的意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真正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在第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啊，他说所应许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和他的后裔讲的啊，子孙讲的。可是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不是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乃是指的什么？
那一个
指的一个人是指的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所以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你就知道第三万国是因谁得福？因耶稣基督得福，这样子就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指的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然后才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看到第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嘛，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然后二十九节讲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也在哪里？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的儿子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是什么？神的儿子了。对，要看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要看你里面是有没有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了基督，就是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这样就清楚了，对不对？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立的约所讲的是指的基督。所以同样的，神跟亚伯拉大卫啊，大卫所立的约的时候，是讲到大卫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有没有？那指的是谁呢？也是指的耶稣。所以你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新约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怎么讲？你们可不可以背出来？亚伯拉罕的什么
后裔？
然后呢？
大卫的
子孙。啊，耶稣基督的家谱如何如何哈？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指的基督，大卫的子孙也是指的什么？指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大卫之约所指的是指的基督所讲的啊。所以讲到他的国位有没有要到永永远远？所罗门的国位有没有到永远？没有，后面就断掉了哈。可是基督的国位有没有到永远？有哈。我们看这个，再来就是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十节啊，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对不对？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为什么呢？他要为大，第三十二节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什么？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之，他的国位怎么样？没有穷尽啊！好，所以我们知道王的意思哈、啊，所以可以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大卫，神给大卫的应许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好，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哈、啊，这君王诗有哪些是成为君王诗哈、啊？我们就翻过来看讲义。我们刚才讲的说有三。可以分成三类啊，所以君王诗里面有时候是讲到称颂这个王啊，因为啊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接续他做王，坐在宝座上啊，所以君王诗当中有些是称颂神所高的王。比如说我们讲说，哎，在称颂王的时候啊，不只是讲到说啊这个王的本身啊，我们看到其实他所称颂的就是神啊，神所立的啊。那我们看到有几个君王诗是讲到对王的称颂，而且为王祷告啊，然后求神赐福保守保护他，赐福给他啊，使他得胜，然后求主使他长寿啊。你看诗篇二十一篇啊，诗篇二十一篇，你们看到王的时候啊，我们在我们中国看到皇帝，你要称他为什么？称呼什么？万岁，有没有听到万岁啊？现在有没有提万岁啊？某某人万岁，有没有？以前还有，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是谁万岁？蒋总统万岁，对不对？在中国大陆谁万岁？毛主席万岁啊！在以前有没有讲到万岁？也有讲到万岁哈、啊。其实我们看到有几个经文就讲万岁啊。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第四节， 对不起，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一篇，对不起，第四节。诗篇二十一篇是为王的一个祷告啊。你看，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嘛。我们讲君王诗啊，讲到王如何如何啊。然后第三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王的头上，对不对？然后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福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啊。我们希不希望王活得久一点？希望哈、啊。王如果在位没两下就死了，那很麻烦啊。因为马上又要再选一个王，不选王的话，这个国家会大乱啊。所以你看到在诗篇六十一篇也是一样啊。诗篇六十一篇的第六节啊，你要加添什么？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啊。我们中国会讲到万岁，对不对？你说英国会不会讲万岁？英国对王的时候会不会高呼万岁？有一个英文叫做 Long live the king， 有没有？ Long live 的意思就是万岁的意思，你活得很长很长很久远哦。所以我们看到在君王诗里面，我们为王在那边称颂他，为王祷告的时候，也希望他能够活得久一点啊，长久啊。然后在中国古时候，你们听过有一个叫做万寿无疆，有没有？
没有。
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是以前诗经的话啊。那这个话是讲到为王所做的一个祷告啊。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讲到说万岁，或者西方的 Long Live the King 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君王诗里面有提到几个啊，是希望王能够活得长久，希望王能够得胜。为什么呢？因为王有个职责，就是要带领百姓与敌人征战啊。那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得胜的源头是神啊。所以在君王诗里面有几个讲到得胜的诗歌，讲到君王得胜，一个是诗篇十八篇啊。所以你们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啊，你们会读到这是一个君王诗，这是大卫的哈、啊，大卫的诗篇。那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是讲同样的话啊。然后这个是大卫作王的时候，他回顾神对他的保护，神对他的拯救啊，然后他对神的一个感恩跟赞美啊。那你看到第一章十八篇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我的力量啊，我怎么样？我爱你，对不对？”哇，所以你看到整篇讲到他对神那种感恩哈、啊，他的感情真的是真情流露啊，就讲得很直接很白哈、啊，神啊，我爱你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流露，表示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啊，然后对神涌出这个爱慕之情啊。所以十八篇，你们读十八篇，记得它是一个君王诗啊，是大卫所写的，他回顾神怎么样子保守他，让他做王啊。然后在第二十篇，你看二十篇也是君王诗啊。这边是讲到说啊，你看第一节讲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啊，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眷顾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啊，将你所愿的啊给你，怎么样？如何如何？这边也可以讲说啊，他在面对一场征战的时候的一个祷告。然后第六节讲到，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啊。记得讲到受膏者的时候是指的谁？是指的王啊。神会保护他的那个他所立的王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二十篇，它是一个君王诗啊，他可能是大卫出征之前所跟神所做的祷告啊，他以王的身份啊。然后最后是大祭司向神献祭，把它宣读出来啊，并且要为王祈福啊。然后他是身为耶和华的受膏者，神必为他征战，使他得胜啊。那这边也讲到说哈，有一个经文可能大家会引用啊，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谁？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记不记得大卫在跟哥利亚打的时候啊？他这样说啊，你可以靠着刀枪，对不对？可是我靠着是谁？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大卫是这样子宣告，当他要跟敌人征战的时候，王带领百姓跟敌人征战也是一样啊。 然后21篇的话哈，我们看也是类似的哈，讲到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呼，所以18、20、21篇都是君王诗啊。那在君王诗的诗篇里面讲到说，我们对王的称颂，为他祈福啊，让他能够靠主得胜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君王诗当中也有说对君王的称颂啊，你看在第45篇这个诗人啊，这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啊。诗人他怎么说？第一节，我的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谁做的事，为王做的事啊，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啊。讲到这个诗人说，哇，讲到要为王写一首颂赞的话哦，我的心，我的灵感特别丰富啊。有时候你想写一首诗啊，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有时候忽然这5分钟就马上把它写出来啊。所以看到这个是有个灵感就进到他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为王在做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在描述这个王的时候，你看啊，他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啊。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然后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啊！然后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啊，恨恶罪恶，所以神是你的神啊，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边在描述这个王征战得胜回来之后啊，是凯旋回来啊，在那边称颂他，所以这首诗歌是称颂王得胜的一个诗歌。哎，不只是称颂王得胜，而且称颂这个王他要结婚。后面有提到他要结婚，对吗？啊，讲到后面哈、啊，就是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啊。看到哎，有一个音乐的声音在那里，我才发现有一个公主啊，一个王的女儿在那里啊，预备要成为他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在读诗篇45篇的时候，讲到说王在得胜凯旋归来的时候呢，同时呢，他要举行他的婚礼。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你说在英国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一个新王要登基的时候重不重要？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
结婚。
当王要结婚的时候，你看哦，全世界都要转播啊，都要转播。所以在45篇就在称颂这个王的时候，讲到他要得胜，然后呢他要举行一个婚礼。哎，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他要得胜，他要做王啊，然后他也要什么？他要迎娶他的心腹。你看启示录哈、啊，我们看启示录的第19章啊，启示录的第19章的第6节啊，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啊！”讲到他已经得胜。还要得他的国了啊，然后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描述的好像诗篇45篇所描述的一样啊，就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时刻。王他要得胜凯旋归来，他要做王，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举行他的婚礼啊，虽然45篇所讲的。所以在诗篇45篇我们看这个哈、啊，好像不知道是他在讲的哪一个王，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是讲到弥赛亚王，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很切合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是加冕的时候，在诗篇72篇啊，也是对王的一个称颂啊。诗篇72篇也是君王诗，那这是描述一个登基加冕的时候啊。你看72篇的第一节那边讲，神啊，你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那这里面写的是所罗门的诗哈、啊、但这有可能是啊大卫他为他的儿子要登基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祷告，因为神应许大卫之约哈、啊、记得我们在看君王诗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大卫之约那里哈、啊、去看哈、啊。但是后来我们看这个所描述的，就是 神应许这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做王啊。那而且这边也写明说哈，这个君王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治理他的百姓，他要按公义审判啊，让公平判断他的民等等的这些哈，然后执掌权柄，从海这边直到海，直到大河地极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讲到说这个王国啊，他所治理的国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啊，所以表示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法则去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一个国家。然后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遵行神的律法，秉公行义啊，然后为民伸冤，然后君王就会蒙恩得福啊，他的声威远播啊，外邦的都会向他臣服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是荣耀会归给他啊。可是我们发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好像没有一个王配得这样子的一个称颂啊。所以我们看说那这个经文到底是称颂谁的啊？但如果我们想到说只有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王啊才配得这样的称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文就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很多的君王诗，发现虽然是在称颂当时的君王，但是发现当时的君王没有一个配的啊，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都没有这样子一个资格哈。但是我们如果想到说这个是称颂主耶稣基督哈，弥赛亚来作王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可以体会到哈。所以我们看到君王诗讲到为王祷告哈，为王求福的就有这些，还另外一个是君王本身自己的祷告哈。我们看61篇，好，61篇。这个称为君王诗，可是我们也称为它叫做君王的哀歌啊。哀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哀歌啊。哀歌它有一个形式，就是说人在一个苦难当中窘迫的时候，你会向神呼求。你们有没有向神呼求过？向神呼求就是你在跟他哀求啊，这个就是哀歌的一个形式表达哈。王会不会向神求告？会不会唱哀歌？会哈，王会不会碰到困难的问题？王也会碰到困难的问题啊。通常王，因为王哈，他有权柄。当人有一个权柄的时候，他就会骄傲。骄傲的时候，他就不大容易谦卑。你看扫罗有没有问题？碰到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他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向神求告？没有啊，他就那边硬着景象，对不对？哎呀，哇，很不舒服，找一个人来帮我啊，怎么样，如何如何？他不会向神求告，表示。人骄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很难拉下脸来哈跟神求告。可是君王诗，你看61篇哈，你看这是王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啊，然后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啊，如何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呢，后面讲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所以这个是指的一个君王的一个祷告啊。所以君王的祷告表示说他愿意降卑。”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啊，所以当一个王不因为他位居高位而骄傲自大，而在危难困苦当中向神自卑倾心吐意啊，你会发现神会不会应允他？神会应允啊。我们看过有一个例子啊，约拿，大家记不记得约拿？约拿当他到了尼尼微是一个外邦的，是一个坏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当他宣告审判的信息之后呢，尼尼微王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就自卑悔改，对不对？啊，从最高到最下，他们都要披麻进食，披麻蒙灰等等的，对。结果神有没有应允？神有应允哦。所以当一个王愿意降卑下来向神求告的时候，神他悦纳哈。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坏的王啊，神也会啊来拯救你。所以我们读到61篇，我们把它归类成君王诗，但是它是一个君王的哀歌啊。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这一类诗的时候，是讲到王的本身哈。这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发现在所罗门之后哈，国就分裂成南北国。后续的王并不是每一个都敬虔爱主，有些恶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使百姓陷入网罗，把国家带家败亡。所以这些称颂王的诗篇变得好像没有意义了啊。那并不是说神应许啊的大卫之约落了空，而是转移到对弥赛亚的盼望。记得大卫之约本身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讲的啊，不是指的这个地上的哪一个王啊，唯有他才是一个完美的君王啊，配得一切的赞美跟称颂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君王诗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提醒。记得哈，那这一类的诗篇18篇啊，20、21、 啊，45篇、72篇还有61篇啊。那也有一些诗，我们称为哈、啊、耶和华作王的诗啊。那这个哈、啊，在诗篇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啊。我们看这个讲义上有写啊，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啊。那这种的归类有一种，把它归类成为登基哈、啊，英文叫做 enthroned 的意思就是坐在宝座上啊，我们叫登上宝座等等的啊，我们就把它这样说啊。那这个强调的并不是人作王，而是讲到神作王，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啊，然后坐在他的宝座治理全地啊。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看啊，第一个是诗篇第九篇啊，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九篇看一看啊。诗篇第九篇讲到微信要称谢耶和华啊，然后讲到说第七节啊，为耶和华作者为王，有没有？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这是君王诗，称颂谁作王呢？神作王啊。那所以有好几个地方，从第九篇开始，第十篇也是一样啊。第十篇也提到说啊，神他要作王啊。那当神作王的时候，你看啊，神他就会刑罚恶人啊。在第16节也讲到说哈、啊，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啊，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啊。然后这个荣耀的王是谁呢？在24篇那边提到哈、啊，那就是在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哈、啊，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啊。诗篇24篇这样写哈 啊，诗篇29篇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啊，大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作者为王啊，所以我们看神这个在第十节29篇第十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些诗篇我们都称为登基诗，也是一个君王诗，可是他歌颂的对象不是王，而是神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看这个他所表达的意义就是讲到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他不只是我们的王啊，而且他也是外邦人的王，他不只是外邦人的王，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啊。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看到这些哈、啊，这个登基诗这些君王诗啊，从9篇、10篇、24篇、29篇、48篇、93篇啊，95篇到99篇都是提到耶和华作王啊。那耶和华作王的这几个方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他是创造天世界的主啊，或者创造天地的主，然后他是统管万有的主，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啊。所以我们看从这三个方面看啊，这些经文当中都有提到这些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创造世界的主的时候，发现耶和华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啊，他也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啊。在95篇那边讲，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啊。讲到他是大王啊，所以诗人呼吁以色列民、万国万民，还有整个大自然受造物，我们都要一起联合啊，一起来欢呼称颂耶和华。然后我们也看到98篇里面也提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啊啊。然后后面讲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啊，然后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边就是歌颂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方面啊，讲到耶和华为王的这个登基诗当中，我们看到他有创造世界那一部分啊。那另外一个呢，他也是统管万有，意思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刚才我们所读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觉得好像失去控制了啊，但神有没有失去控制？没有啊，他仍然坐着为王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啊，直到永远。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只要神在我们当中作王的时候，我们面对各种恶劣的环境，我们心里还是可以有平安啊。所以在这里哈、啊、这个我们看到也他是统管万有的神啊。在47篇那边讲到，神上升有喊声相送啊， 然后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通过这些诗篇，我们看到神啊，可以看到彰显神的作为，宣告啊，他从过去、现在直到永远啊，他都作王，他管理这一切。那另外我们会看到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伸冤，我们需要王为我们伸冤啊。所以神作王有个意义啊，显明他的管制，还有他的权柄可以普及到全世界，讲到他会以公平跟公正公义啊来审判世界，他要把困苦人从不公不义中拯救出来啊。我们看到有这类的诗啊，讲到希望神来施行审判，像诗篇的啊第十篇讲到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啊，你被预备他的心也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啊，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啊等等。然后就是第九篇里面提到为耶和华作者为王啊，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啊，按正直判断万民，讲到神的审判啊。然后后面在九十六篇也提到说，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作王的哈，从三方面：神的创造啊，神的统管万有，神的审判全地。所以当中有很多的诗篇哈，大家看看第九篇、第十篇、二十四篇、二十九篇、四十七、六十八、九十三啊，还有后面的九十五到九十九十九。这些都称为君王诗，但是我们把它归类成神作王的登基诗。好，所以我们看从以色列哈，他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神都一直是他们的王啊。王的话就是圣旨必要实现啊。那有些称颂神为王这个君王诗啊，有可能是在啊他们被掳之后写的啊，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说，虽然他们被掳到列邦，被掳到巴比伦，可是神会把他们带回来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好像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可是我们看到按着神所应许的，这一切都在啊神的手中。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王有些堕落了，国家后来灭亡了，可是我们看神仍然坐着为王哈，按着他所应许的，他会把他们带回来。那另外一个君王诗哈，比较重要的哈，我们看有下面的三篇哈。第一个是我们称为受膏，是指的啊弥赛亚啊。弥赛亚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意思就是表示被神膏抹，他从神得到权柄，得到这个位分啊，这个王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两种重要的职分需要被膏抹，一个叫做，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祭司跟王都必须经过膏抹。那弥赛亚呢，他有祭司跟王的职分啊，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里面提到啊。通常我们做王的就是你要好好的做王，你就不要做祭司啊。所以在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做王的是大卫的子孙，做祭司的是谁？
立位
的啊，是亚伦的子孙。哎，可是弥赛亚他是祭司又是王，可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不是亚伦的后裔？不是，他是谁的？按着谁的等次？
麦
基洗德的等次啊！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他是撒冷王啊，他是祭司，他又是君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诗篇当中有提到这些哈、啊。然后在这些弥赛亚诗篇里面，最重要的是有几篇，第一个是诗篇的第二篇啊。刚才我们所讲到诗篇的第二篇。那犹太人他们不明白说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从他们的传统眼光，他们也认为说啊，这个好像是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面对外邦的抵挡，可是神后来让他得胜啊。可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啊，这个所指的并不是指的大卫啊，而是指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世界有没有欢迎耶稣作王？没有啊。当比拉多跟犹太人介绍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所以刚好这个诗篇就是指的耶稣，对不对？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这个弥赛亚诗篇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你看第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第二篇讲的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神啊，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哪些人抵挡他呢？后面有讲27节，有谁？希律、比拉多、本丢比拉多，还有谁？外邦人，还有谁？以色列民。所以我们有没有在里面？我们也在里面。所以一个现象就是，神要来做王的时候，我们欢不欢迎？我们不欢迎。我们的肉体喜不喜欢神做王？我们会抵挡他啊。可是这个诗篇讲到，你要跟他和好，你不跟他和好，你就完蛋了以后啊。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哈，诗篇第二篇，这个称为弥赛亚诗篇。那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啊，有神性。那这个诗篇也很重要，在新约被提过7次，被引用7次哈。刚才使徒行传第4章还有13章也提到，希伯来书、启示录都提到啊，这个经文啊。好，所以这个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所指的就是弥赛亚要来做王的时候，我们的职分就是一定要跟他和好，因为后面有讲说当以嘴亲子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道中灭亡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是诗篇110篇啊，诗篇110篇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经文啊。这一篇是大卫写的，他是被圣灵感动所写的这个君王诗啊。我们看看诗篇110篇啊，那他被圣灵感动所写的诗啊，他讲到有个主，这个主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啊。我们以为说这个弥赛亚是指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你看大卫的诗第1节讲，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有没有？耶和华神对谁说话呢？对我主。这个我主是谁？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好，所以大卫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主。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应许说那位弥赛亚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啊。所以可是大卫称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称他为什么？为主。你这个有没有违反伦理？所以这个人家会看不懂，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第4节又讲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他就是祭司，是永远，而且是永远做王。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马太福音的第22章41节啊，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救主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啊，他是谁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啊？然后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就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什么？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啊，就是引用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神啊，他超越，他虽然降世成为人，成为人的儿子啊，成为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本身是神，有神性。所以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就是这个意义啊。然后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这一篇在新约被引用的次数超过旧约的其他经文啊，他直接或是间接被引用的超过20次啊。刚才我们读到说第二篇是用了7次，可是这个引用了多少？超过20次啊，直接引用的大概有10几次啊。那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的第5章到第7章那边提到麦基洗德，论到麦基洗德啊，所以大家这个大家会回去自己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有这个先知，他有祭司，他有君王的职分啊，所以诗篇110篇记得他是一个君王诗，那特别是指的弥赛亚王啊。那另外一个是诗篇第89篇啊，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诗篇89篇啊。 诗篇八十九篇这边讲到说，神跟大卫立约，神跟大卫起誓啊。那其实这一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讲大卫之约，对不对啊？大卫之约那边有提到，这个诗篇八十九篇就是根据大卫之约所写的啊。你看，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啊。然后第三节，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有没有？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个就是引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大卫之约。后面有提到说你的信实，你的如何如何的啊，他一再的讲到大卫啊，我要高他。你看第二十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高高他啊，我必坚立他啊，仇敌必不勒害他，凶恶之子也必不苦害他。你把这个经文跟那个哈，刚才我们所看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照一下，他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讲这些话啊。然后第二十九节啊，二十八节讲，我与他的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然后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背弃我的律例，我就要责罚他们等等。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所看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讲的话啊。但第三十四节讲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如何如何的啊。那后面有提到说这个受膏者啊，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这是后面提到的啊。其实这个是讲到说耶稣啊，弥赛亚受苦的情景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君王诗啊，所指的就是讲到有一位王，那这个王，这个神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所讲的啊，神跟大卫所立的约。但是这个所指的并不是大卫或者指大卫的后裔，而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就是最后所要成就的就在这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指的弥赛亚的这个君王诗啊，最主要的是第二篇110篇，还有第89篇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啊，这位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有两性啊，神人二性，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啊，他也能够体贴神的心肠啊。那我们知道说，后来以色列很多王因为权柄啊，使人腐化啊，可是弥赛亚作王的时候，我们看他绝对不会腐化啊，他显出他完美的品格、圣洁的品性啊，那他必以公义、公正啊来治理他的国，所以我们就很放心啊。所以有别人做王，我们不放心的；奥巴马做我们的王，放不放心？不大放心啊。耶稣做我们的王，放不放心？非常放心。所以我们的王不是别人啊，就是耶稣啊。所以后来我们看结论啊。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盼望有位理想中的君王啊，能够治理他们，带领他们进到荣耀的国度。可是历史证明，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然而，神为他的百姓是真的预备了一位理想中的王，就是弥赛亚啊。那他要做王治理他的民，他要按公理公义来审判万民啊。所以我们读君王诗的时候，你注意到啊，这个颂赞的对象不是指地上的君王啊，而是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当他再临的时候，神的国地上的国要成为神的国啊。启示录那边讲到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在天上也有极大的颂赞，刚才我们所读的啊，会讲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啊。所以我们君王诗哈，很多哈，很丰富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只读到3篇，今天我们看几篇，很多篇哈，10几篇。这十几篇记得是君王诗，以后你们在读这些君王诗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看，好好去把它啊品味品味啊，揣摩揣摩。但是记得，我们要把这个方向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君王诗。